三个多礼拜没有跟各位见面，很高兴再一次能够在这里，今天早晨大家一起分享，在主日学里分享神的话。那现在我们一起来读神跟我们说的话，然后一起来分享。我们从二十四章一到九节，请弟兄男士念单数节，姐妹女士念双数节，找到一起来。来，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以亲近，百姓也不可以同你上来。按以色列12个支派立12根柱子，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平安祭。摩西将血一半撒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约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70人都上了山。好，我们再念32章，这中间跳了8章。好，我们同样请弟兄先来。来，百姓见摩西延迟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耳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都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觉得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就一头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亚伦看见，就向牛犊前俗坛且安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起来燔祭和平安祭，就桌下吃喝，起来玩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你的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快偏离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了一头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摁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孽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摩西便恳求耶和华的神说，耶和华呀，你为什么将你的百姓发孽怒呢？这百姓是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孽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地要他们永远承受为业。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降祸降给他的百姓。好，我们就念到这里。这段故事，这段历史的记载是发生在出埃及记第三个月的时候，就是出埃及记第19章20章，他们到了西乃山的山脚下，耶和华上帝就把十诫给了摩西，然后摩西就 在21到23章中间还另外给了很多很多其他的典章跟律例。然后给完这个实践和典章律例以后，摩西就下山，就来到百姓那里，就跟把这个实践和典章律例告诉百姓。这就是24章我们刚刚读的一开始。在24章一开始的地方，摩西就很慎重的跟百姓，带了百姓来跟耶和华上帝立约。那我们刚刚读的24章一开始就是这个故事。他们就来到这个山面前，然后摩西就将耶和华的命令就写清楚了。清早起来就先要这个少年人先去献燔祭，燔祭是为自己的罪先献燔祭，然后又向耶和华献平安祭，愿耶和华赐平安的神把平安赐给他们。然后完了以后呢，就把这个十诫跟21到23章这些都念给百姓听。念完以后呢，还做了一件事，就是用血洒在这个百姓身上，因为血代表慎重，代表这个约是生命所换来的。当然这个生命是那个羊羔的血，但是我们新约的生命是耶稣基督的血所换来的。所以当他把血洒在这个百姓身上，就说这是立约的血，那百姓都说，同声说，这是耶和华的吩咐，我们都遵行，我们从心里遵行，我们都必遵行。当百姓说的必遵行的时候，那个约那个血才洒在身上。这个不是说勉强他们，是把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说你要不要遵行，他说我要遵行，好，要遵行我们就立约。立约完了以后，神又把摩西带到山上，神是预备带他到山上40天。这40天做什么呢？基本上就是25章到31章他要跟他们仔仔细细讲敬拜的内容。这十诫跟21章到23是讲到基本的诫命，这些诫命是没有条件的，是最信仰的最核心的这十条。然后下面是讲到一些社会的公义跟道德的问题。然后25章开始到31章是讲敬拜，是讲怎么样建立这个会幕，怎么敬拜的内容，仔仔细细讲。上帝是注重细节的上帝，上帝是大而可畏，有 vision， 有这个意象，有远见，有纲要，但是也是有细节。在25章到31章讲了很多很多细节，哎呀，真是出乎意料的仔细。我们说很多人很仔细，你绝对不会比上帝仔细，你读着你就发现你不会比上帝仔细。所以上帝是一个完全的律，可是这25章到31章要40天慢慢跟摩西讲。所以等到32章，这32章的时候他们百姓看这摩西怎么老不下来，所以他们就开始有一些反应。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在这个反应中间，他们没有机会来伪装，他们只是把他们里面生命的本质、想法、思想、情绪都很直接的表露出来。这是我今天的题目，我们从32章看他们在24章大家都说众口一致说我们要遵行耶和华诫命，但是到32章有三种不同的反应。我们通常也是这样子，我们在侍奉中间通常我们最没有伪装、最不经意的反应都是最让人家得到影响力的。凡是我们精心设计过来那些节目，通常反应对方也是精心设计的来接受。当我们平常生活里我们不精心不留意的表现，那是最有具影响力的。在32章我们就看见有三种不同的反应，这是我们今天我要跟各位一起来从这三种基本来讲就是说是一些百姓，而不是所有，只是一些百姓的反应。第二是亚伦的反应，最后我们看摩西。在他们的反应中就表现出他们对上帝的服侍。所以我今天的题目是侍奉的突破，是生命，学习生命的侍奉。侍奉是生命的表现，而不只是做事情， 而不只是想法。当我们生命表现出来，那个代表我们的侍奉。所以侍奉基本上，侍奉回到第一，回到第一，再回，侍奉是显明生命，而且生命是决定侍奉。我们这次，我跟顾颖，我们去了三个礼拜，去了三个地方。头十天是在深圳，这是可以跟各位，等一下也会跟分享几个见证。然后跟国内的弟兄姐妹去了两个不同的营会，一共有前后八天，加上旅行就是十天。然后后来四天，有三天是在西雅图去了一个中国教会，就是孙慧珍姐妹邀请我们去他们教会分享。然后上个两个礼拜以前，我们是去温舍的华人宣道会他们的夏令会，在那跟他们分享信息。我觉得三个礼拜去很多地方，很多不同的场合，很多不同的人士，但是我基本上看见两种不同的生命。我就跟各位分享一下，我看到在这个今天的社会，尤其是今天的中国，它的变化是如此迅速。像深圳，我们这次今年的深圳跟去年深圳又是不能比。那个去年我们去深圳，我们那个接飞机的姐妹来接我们，开车从飞机场到她家40分钟。今年同样的距离，飞机场到她家就开了一个半钟头。因为她说深圳的马路车子，我感觉是比去年不晓得多少辆。美国的车子卖不掉，中国车子卖得好得很，那车子真是挤得不得了，就是动不了。而且今年那中国人的手上还拿了很多东西，我搞不懂是挨，都是挨什么东西，挨什么东西。我跟他一讲，他就拿出这个东西，就信息都找到，真是眼花缭乱。而且他们讲中国这一年的变化，天灾的变化，政治环境的变化。去年十月，这个中国社科院召开中国家庭教会研讨会，整个对中国家庭看法不一样。可是这个经济，有些省份经济非常不好，像广东就是东莞地方，几千家台商的店一夜间都没有，因为美国的经济萧条，这个影响之大，说这自杀的人，这个沮丧的人数是有史以来最多，据统计说，这变化大得不得了，无所事事。所以我的感觉就是五光十色，何去何从，讯息万变，无所事事，大家都是这种感觉。而且呢，追那得不到的满足，哎呀，各式各样的满足，花样多得不得了。今年他们没有带我去吃那个全世界最大的 buffet， 去年他们带我去那个全世界，听说可以说，他们说那个 buffet， 说1000人，说那个 buffet 店可以坐1000人。我想全世界很少一个 buffet 店可以坐1000人。可是大家心里那个不满足，那个恐慌，真是有史以来最高。而且你跟人在营会里，通常能够接受主的人，都是把能够面对过去的伤痛，他就能够有今天的更新。每个人都是肚子一大堆伤痛，这个世界这么信息万变，这么方便的社会，为什么这么多人彼此伤害呢？这是今天不能解决的问题。可是我看到很多基督徒在这些过程里，在同样的环境里，他们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我看到很多基督徒，我等一下能够做一两个见证，时间的关系，五光十色，心境自怡，他们好像这个环境对他们没有影响。信息万变，恩典常新，他们在主里越久越稳固，认识永恒，心潮起伏。他们面对耶稣的时候，面对永恒的时候，他们常常看见自己的不足，而不是看见别人的不是。回首往事，历历皆情。我最后就讲历历皆情。碰到杨丰洲和孙慧珍、林中和蔡红梅，那我特别带了一张他们的照片，希望有。好，你们可以看看，他们为你们好。因为我在中国深圳都没有办法照相，因为太忙了。 只是到西雅图稍微可以喘一点气，因为在孙正昌帮排得很满，所以您可以看最左边的是杨丰洲，第一个是杨丰洲，第二个是我，第三个是顾颖，第四个是孙慧珍，然后右边第一个大人是林中，第二个是蔡红梅，然后他那个是 Jacob， 还有一个是 Hannah， 好像是这样。他们跟你们问好，我们几年没有见，就是见面就大家都很感动。那个蔡，我们这次虽然没有去林中的教会，他们特别开车一个钟头跑来参加我们聚会两次。本来礼拜五晚上要带我们，我们礼拜五晚上是唯一一个晚上空，他要带我们出去吃饭，但是那天我实在是不舒服，就实在很抱歉就没去。他们就所以临走之前大家照了一张相，就从这张相你看不出来我不舒服，我那天照相是勉强挤出笑容，就累得不得了。所以有时候表面上笑不代表心里高兴，心里已经是肚子又痛腰又酸，又倒在地上的感觉。不过我很感谢主能够见到他们，我就讲两分钟讲这个，因为住在孙慧珍家，所以跟他们比较长的谈话。我是真的感谢主，你们若是晓得孙慧珍的话，他从小12岁的爸爸就死了，他妈妈一手穷困的把他带大，他家里就是，然后他妈妈还抚养了一个有病的弟弟，或者有病的弟弟最近也过世，所以他这一辈子很辛苦，从小就辛苦，所以他后来信主的时候就有很多过去的伤痛的跟着他走。他是2000年左右来到我们教会，他说他那时候孙慧珍说是他人生的低谷，他嫁给杨丰洲的时候，杨丰洲正是事业高潮，在 EDS 做 manager， 他这是人生低谷，也没有工作，嫁给他，然后又生了两个孩子，然后想出去做工，什么也不会，就在学这个学电脑。他常常学电脑，因为他是外文系毕业，电脑不好，我常常就问先生说，这个电脑请教我一下。他先生说，你觉得这个数学不好，电脑怎么学呢？就跟他讲，他就很 struggle， 所以他那是人生低谷。后来他来到我们教会，在这里他说他那两年学读圣经，学依靠神。那时候他还有身上还有一个病，我还记得他来祷告，我们大家一起为他祷告。后来他就开刀把这个病治好，然后他的小孩又不听话又吵，哎呀又没有工作，后来他就去这个泡泡酒打工。那时候他在人生低谷里，他学会依靠上帝，学会读圣经，他才发现这圣经里面有圣经很多原则，就是照着做就蒙福。后来杨丰洲04年被 EDF lay off 以后，他们就到加州去跟他爸爸一起住，那个时候是杨丰洲生命的低谷。这段要跟各位分享，我跟杨丰洲四年多快五年没见面，坐下来他跟我，哎，我说这个杨丰洲跟以前说不，以前我打电话给杨丰洲请你来聚会，他一直跟我笑，他打篮球可以，聚会不行，当然他不是这么 direct， 我跟他以前打篮球请他聚会，他可这次他来飞机场接我，一见面，哎呀，像亲人一样，我也搞不懂怎么回事。他慢慢跟我讲，他说04年在加州的时候，跟顾颖的妹夫两个人都是被 lay off 的，两个人都是在人生低谷里，年纪也相仿，他们就一起去的 Saddleback 教会。他去的时候，那个教会就跟他讲，失业不是羞耻，升官不是成功。他说怎么这样子的？他说失业只是人生过程中一个转折，升官也不是荣耀，也是人生过程中一个转折。我们用这样的态度来面对。他们一起来学怎么样早逝，基本上他那时候还没有想到早逝，只是想去陪爸爸。可是他那时候就在那个低谷里，他就跟这个顾颖的妹夫一起打网球，两个人一起学读圣经。所以那时候让他人生有一个好像就是在最低谷的时候还有人关心他，还有人对他爱。他说他太太也是在他低谷的时候，太太二话不说就出去打工，做各式各样的工作来养活这个家。他开始觉得人生除了爬这个所谓成功金钱的楼梯还有别的，他以前都没有想到。然后他后来四个月以后找到的西雅图以后， 他们经过这三年多，他就开始在教会里听讲道学习。他杨峰都跟我讲，他说我现在才晓得信耶稣就是信耶稣的教导，信耶稣的信息。他当我把这些信息用到我身上，我的人生就开始蒙福。他说我现在我的儿子十几岁还是在反叛期，他说照我以前的脾气的话，我当场就要跟他吵饭，跟他说你这个没有教导什么什么什么不对。可是他说我儿子现在比我还高，他说搞不好我们两个就是要打起来。他说我现在了解我以前那个教导都是错的，但是我现在不晓得怎么样教我儿女，所以我就会跟太太说，他说慧珍，这些教导的时候就多劳烦你了。哎呀，然后那个孙慧珍说五年前他绝对不会说这个话，今天他人转过来，谦卑的跟太太说关于教导儿女多劳烦你。他就我们四个人坐车，他就这样跟我讲了。然后他跟我讲，他说很多人就跟我说你这么年纪，他生这个两个孩子是已经四十几岁，他说你现在这孩子这个中年要把你折磨啊。哦，他说我不觉得这样了。他说你跟你儿子有这么多冲突难道不是折磨？他说不是，他说我现在是每一天存感恩心过每一天，虽然我现在还不会怎么教我儿子，但是我每一天我都存感恩，跟上帝说谢谢你让我能够享受今天一天，我一点都没有夸张。我问他，我说你受洗没有？他还没有受洗。我劝他受洗，但是他对神的话有这样的应用。我坐在他车旁边，他早晨他说五点早上他五点起来，他说牧师早上我们五点去看那个海湾。哎，我说对不起，我早上五点钟恐怕有问题。他说他早上五点钟就起来就看海湾，他说我看完海湾感谢赞美主，这么美好的大自然感到上帝的同在。他还没有受洗，我就看着他存感恩的心，五光十色的时候他是心静自怡，信息万变的时候他心存感恩。我这首诗是替他们写的，这让我想起尼托森弟兄说的话，上帝看重的我们的所事过于我们的所作，服事是生命自然的流露。请千万记得，我们为我们的聚会，我们为我们带的茶经，我们花很多功夫去预备，但是请记得你所有的预备不会超过你生命真正的本质。这样说并不代表不要预备，但千万不要以为预备可以包装得更好。算得上的服事是基督生命的彰显，我们有多少基督生命彰显，那是真正能够影响别人，将自己献上，让神在自己身上做改造的工。我稍微改了几个字，不让上帝在身上做工的也不能做上帝的工。所以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包括我，尤其信主久的人，非常大的危机。我就看见我自己的危机，信主越久改变越慢，最后不改变的时候神的恩典完全就离开。因为信主越久觉得自己越多越懂越能，等到越懂越能的时候，上帝的改变就停止，人就落入那个极大的危机里。这是我看见我自己，所以我常常用这个来勉励我自己。那我们今天花下面的时间来看在32章中这三种服事的心态。第一种是百姓来代表，请千万不要把这三种人来把它看成三种人来问我自己是哪种人。我个人的理解不是三种人，是三种心态。什么意思？你可能今天在第一种心态，你可能明天可以在第二种心态，你也可能后天可以在第三种心态。就是你在第三种心态不代表你永远在，你常常在中间走来走去。从这个次序看的话，当然是摩西的心态是我们学习的对象，但是我们很容易在这三种走来走去。希望我们看这时候千万不要想哈，这就是我的先生，你看嘛，这就是我们的同工，他就是在第一种，这就是谁在掉，千万不要。我唯一的祷告就是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听完看完这段经文就要问主啊，我今天在哪里？ 就像我们今天的诗歌说，我曾爱主，但是主啊，我爱你应该是今天，过去的爱都没有，都不算，今天爱不爱主是今天的问题。我们今天的心态在哪里，是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唯一的目的，否则不要读也罢。第一种百姓很简单，他们看见摩西迟迟不下山，他们对于等候对他们讲是很大的一个挑战。你有没有对你来讲等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在温舍的退休会里，我们有一次分享，讲到说我们想想看，上帝，我忘记是在温舍还是在，我最近去太多地方，我已经搞不清楚。我记得有个弟兄分享说，我们说讲讲你在生命中的改变。这有一个弟兄讲，他说我以前去排队啊，前面有超过五个人，我就不能忍受，就不能忍受。现在他说我可以了，前面再有多人，我就会耐着心来等候。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我们从来就觉得我们是某某名牌大学毕业，我有这么大的能力，我排队的时候应该上帝给我开特别道。尤其我们的儿女，我看我们今天我们的儿女，我们给他所有最方便的享受，有 iPad， 有电视，有手机，所有的需要立刻得到满足。所以对他们来讲，等候是怎么样？是折磨啊！我常劝我们的父母，让你的学儿女学会等候，他将来就不会很快离婚，也不会很快嫁人。对方一让他来电，第二天就要嫁，第二天就要娶，电不来，第二天就要离婚，就要吵翻。没有等候。诗篇的诗人说，我的心默默等候耶和华，像守夜的等候天亮。你晚上睡不着觉，你是晓得一分钟好长。像你们年轻人不会，像我这年纪常常尤其出去旅行常常睡不着觉，有时候半夜醒来之后怎么办，之后把明天刚好躺在那里，上帝把我今天要讲的道重新帮我整理一遍。你那时候才晓得一分钟是多长，真是有60秒，一秒还有两拍滴答。我们是不是能够等候？我们常常用准时做借口来指责别人，我们有没有那个等候的心？在中国我们聚会，我每次他给我90分钟，我想讲到讲90分钟，真是没有那么多讲。后来他们就说，后来我就试着照他们规矩，哎，真的90分钟就过了。等到90分钟，我说时间到，我下台。他说怎么可以下台？你没有讲完不可以下台。他说没有讲完不可以下台，因为他们对神的道那个饥渴远超过那个准时。原谅我，绝对准时是好事，但是有比准时更美的，就对上帝的那个渴慕。让我看到那些国内那些弟兄姐妹，为了渴慕上帝的道，可以把房子卖掉，可以把工厂关掉，为的是要来牧养这些教会的羊群。这个见证今天没有时间讲，所以他们对等候，他们是习以为常。这百姓第一不能等候，第二他们把十诫那个头三诫完全置之脑后。第一诫就是除了我耶和华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二他是说不可以有偶像，第三不可以妄称耶和华名，他这些都忘记。他唯一要的就是说不能等着，上帝是要，但是既然摩西不在，我们就想个别的方法来代替。他们想一个什么方法呢？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就是问摩西，摩西就很聪明，问亚伦，亚伦很聪明，亚伦说把你家里的金耳环都拿来。亚伦也有点聪明啊，他金耳环是要付代价的，你要做要敬拜神，你要付点代价，就要把钱拿来，就是把钱拿，他们拿了很多钱。你想一个金牛主要很多金子啊，我觉得很有意思。一个人为了追求那个偶像，他可以付代价，但是为了真神，他不一定愿意等的。今天我们为追求这世界上的偶像，我们付多少代价？我们为了要进最好的学校，我不是说这些不好。我们为了自己树定的那个人生目标，我们可以付多少代？我看在中国上班的人多辛苦，一天要上12个钟头，最起码 能够十二从头回家已经是感谢主。那些我看那些信主的弟兄在中国，他们在这么艰苦的环境里，不但是要上12、14个钟头班，到礼拜天还要坚持不上班，哇，这很不容易的。他们那些不信主的同干，礼拜天通通去，他们坚持不去要聚会，说感谢赞美主，在那个强大的压力之下能够坚持，是从心里出来的，他不是做给任何人看，做给谁看？做给老板看，老板就很生气，礼拜天还去做，礼拜还做给我看，他们是做给上帝看。哎呀，被那种在压力之下、高压之下、高引诱，他们在深圳这些做主管的，稍微一贪污就几百万美金，被抓到的话，要不然就进监牢，不进监牢这一辈子就保了。可是他们这些信主的弟兄姐妹，不做那些贪污的事情，礼拜天来聚会，我的心就被他们打动了。但是我就想到，为什么这个百姓会做这些事情？因为他们说他们做了金牛主以后，他们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那个起来玩耍这个字的意思，我去查了一下，基本上就是说吃喝跟玩耍就是照着自己心里的情绪。我们可以用一个不好的字眼，那个玩耍很可能是发生性关系，因为在埃及的敬拜神的时候都是用牛和金子，然后还有发生性关系，所以他们也学他们。因为这些百姓虽然人在这个旷野这些都没有，但是他一有机会他就会回到以前在埃及学的这一套。而且最描写最深刻就是他照着心里的情绪跟欲望来行。我有时候想，我们虽然不会这么明显的在我们的服事里，我们不会说今天突然把一个佛像搬到我们教会来，我们不会做这种事情，但是我们多少时候我们是照着自己心里的情绪，我今天就是这样感觉，我就必须要这样做，我今天就是这样认为，管你圣经怎么讲，我就是要照我自己的认为做，神说的话根本就是次要。我想到在深圳的时候有一对夫妇，我去年去的时候，这对夫妇非常热心，都是高校毕业，国内著名的高校毕业，所以他们很成功，做的事业很成功。等到中年信主的时候，就在教会里非常热心服事。可他们有一个问题，尤其这位姐妹，她非常 critical， 她一看就晓得这个人问题在哪里，所以她教会所有人她都有问题，她有当，而且尤其是她的同工，她对那些比较年幼的弟兄，她就放他密码；对她的同工，她一看就晓得她问题在哪，而且每就开着车到她家，当面跟她指出来，你不怎么样怎么样。所以那个我去年去的时候，他们教会好几个人跑来说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我们也没办法。后来我就讲灵命成长，讲灵命成长，讲到饶恕，讲到恩典，讲了，然后完了以后，这姐妹就来，她说我了解，我从小到大都没有恩典，她说我都是靠自己得来的，我所有得的都是靠自己本领得来，包括在教会里服侍，所以我对自己也没有恩典，对别人也没有恩典。她说为什么呢？她说因为我爸爸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党员，到今天还是。所以我从小就严格教导我们要为人民服务，要牺牲，要怎么怎么怎么。所以说我们这是被这种严格的训练出来，所以我们从小就是晓得做错一定要罚。所以他说我不晓得什么叫恩典，他说我今天听你讲我才晓得，其实他说我非常苦闷，他说我自己里面非常苦闷，我常常觉得自己很差很差很差。他说从来没有对自己有恩典，也没有对别人有恩典。他就流了几滴眼泪，哇！然后第二天，后来第三天我就走了。第二天他说我要跟同工一个一个去和好道歉。我想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虽然是信主的，但是我们过去那个伤痛，过去那个 training 远超过我们今天圣经对我们的影响力。等到情况一出来，立刻回到原来，多可惜！第二，我们来看亚伦。亚伦代表什么呢？亚伦很有意思，亚伦看到这些百姓要跟他说话的时候，他不会把刚刚十天前几天前才颁布那个十诫的头三诫来跟他们说，他不会的，他是非常晓得怎么样得到这些群众心理，他晓得他们要他们不会退却，所以他赶快就接受他们的要求。可是他也很晓得要找到 这个群众心里的中心，他要想晓得要这个百姓叫他们把金子拿来，诶，他想叫把金子拿，他们不拿来就算了嘛，没想到这百姓真的把金子都拿来了，他没办法，只好做一个金牛犊。做完金牛犊以后，他还想摩西24章的时候怎么做，摩西不是翻祭平安祭嘛，他也翻祭平安祭，你看完全照着摩西他看得见的摩西所做的去做，他以为这样，你看摩西也不会对他生气，因为摩西跟他生气，我也先安息平安祭，百姓也不会对他生气，对不对？他只忘记了谁？忘记上帝。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是第二手的服侍，他的服侍都是看来的，他没有单单来到上帝面前，他不晓得上帝的怒气是何等大。很多时候我们的服侍也是第二手，我在国内他们常常问我，哎呀，他说现在网上这个查经材料之多啊，真是用都用不完。我说千万不要去看这些东西。我说不要看，为什么？我说这些都是人家第二手的东西，你拿来就变成第二手。那说这应该怎么办？我就很老实说，我说自己面对经文的时候，存简单的心，自己来读，在上帝面前求神让我看见。那是常常看不懂，哎呀，我说看不懂才好，看不懂就把那不懂的问题写下来，那个就是你要去研究，要去问神，要去请教的内容，而不是急急忙忙把一些看不懂的东西都从网上抄下一大堆，然后带他去说，别人觉得哇，你真是很懂耶，你这么多资讯我吸收都来不及耶。多少时候我们是这样，现在网上东西多得不得了，你什么东西它都有答案，而且通常都有2到3个答案。我们今天需要的是来到上帝面前。什么时候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困难时候。很少人在沙发椅上，哎呀，高高兴兴来到上帝面前。我记得寇世远牧师写的那本书自传，都是恩典，好像是都是怜悯还是什么，他一开头第一章还是第二章就写他73岁的时候心脏手术，他躺在床上，他第一件事就跟上帝说，上帝啊，我向你，我真的很懊悔，我以前这么忙碌都没有时间来亲近你，现在我心脏病躺在床上，第一件事情，上帝，我向你承认我以前花太多时间，太少时间来亲近你。他第一件事来到上帝面前，才看见自己有许多许多需要继续更新的地方。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太忙，我觉得我们的事工太忙，我们太少时间来面前。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第一件事情常常看到就是自己的问题，自己很多很多地方需要被改变，我们对这个感觉非常不舒服，所以难怪人家不愿意来到上帝面前。来到上帝面前很少时间上帝，哎呀，你真的棒得不得了，你昨天把那个骂一顿骂得真好，很少上帝这样讲。上帝第一次你来到上帝面前，上帝都是让你看见你的需要，你的困难里，你过去的伤痛，你自己的责任从哪里重新出发。哎呀，这过程不容易，但是真正的面对自己的时候才得到真正的医治。我们不能面对自己，我们不能面对医治，我们不能得到医治。亚伦他都是看来的。我看我们今天我们教养儿女的方式我也很紧张，我们花多少钱有多少时间让他们去学这个学那个，游泳、网球、篮球、足球，我还有很多溜冰我还想不出来的，那么还要补 SAT 补数学补英文，还要学有那个书法，还有那个美术，我们花多少时间？我们会不会也是用这些东西来代替上帝跟他们跟上帝的时间？就像亚伦用金子跟牛犊跟百姓的名义来代替他跟上帝的关系。我们今天给儿女这些东西，原因就是别的家长都这样做嘛，我们不这样做就觉得 guilty， 还是说我们真的在上帝面前看见主啊，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说来敬拜上帝，从心里尊他为大，这是可以真正给儿女带来平安的。假如我们理解这个话，我们就会当儿女说我要这个，我们可以说不，还心平气和说不，因为我晓得有更重要的。 最后我们来看摩西，摩西认得上帝的怒气，这是很可惜。我们常常把上帝想成一个白胡子老公公，怎么打他他都不会反应。上帝当然有怒气，只是他不长久发怒。我有时候以前人家问我说，有我人间有这么多灾害，这么多疾病，是不是我们的罪？我常常以前的回答都是说不是我们，因为约翰福音八章有一个瞎子，耶稣就讲得很清楚，这个瞎子不是因为他的罪，因为神要在这个瞎子之下显出他的荣耀。但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在末世的时候，难道这些不是我们罪的后果吗？天灾人祸，难道最近我们车子被人撞好几次，难道不是罪的后果吗？人际关系的破裂，难道不是罪的后果吗？甚至身体的疾病，难道不是罪的后果吗？我们有时候太轻看上帝，失掉敬畏的心。摩西就不会，但是摩西的好处，他了解上帝有第二个个性，比怒气更强，就是上帝的慈爱。他来到上帝慈爱面前，上帝说我要除灭这些百姓，摩西说哎呀神啊，你不可以这样说，因为那外邦人就会说你把你的百姓带到旷野地然后把他们除灭。哎呀神啊，你跟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所立的约，就是要让他后裔成为大国，为你慈爱的缘故，为你约的缘故，你不可以。然后他因为上帝说我要让摩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摩西不为所动，他说上帝让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大国。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那个只有认得上帝的怒气以后产生的慈爱，那是比怒气更大的慈爱。在这里绝对不是说上帝没有慈爱，而是上帝在希伯来书三章，所以摩西在神的在以色列的家中为神敬忠，但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在上帝的家中敬忠，因为耶稣基督显明上帝的慈爱。所以摩西的角色只是预表将来耶稣基督那个慈爱赦罪的角色，这是我们今天最需要的。但是赦罪跟慈爱绝对不说不等于说我们不晓得上帝的愤怒，就是因为我们晓得上帝愤怒，才我们这么珍贵，这么爱惜，这么了解上帝的慈爱是更大，所以我们才会觉得这个慈爱绝对不是随随便便的。我们可以在神的慈爱也会对别人有恩典有慈爱。摩西的服侍，他不是为自己的面子，也不是为自己的好处，他对着真理他不会妥协的。百姓的服侍是真理可以妥协，自己的想法不可以妥协。摩西是反过来，摩西说真理，什么叫真理？这实践是真理，这绝对不可以妥协，但是其他做法都可以妥协。我们是反过来。我在西雅图教会，中国教会也看见很多教会的纷争都是为那个跟真理没有关系的事情。我的想法跟你这样不一样，坚持道理。但是真正真理的原则，敬拜上帝，敬畏神，若是教会没有这个话，我们教会就没有就不存在。教会不是为我存在，教会是为上帝敬拜荣耀他存在，这个次序一日乱就没有。第二，真正的教会是有恩典的教会，摩西活出这个。我觉得我自己最感动的是2007年周淑慧牧师来我们夏令会，他的信息很简单，但借着诗歌借着呼召，让我们整个教会能够彼此互相赦免。我觉得那个是教会的转捩点，我觉得今天也是这样。我们个人今天我们教会转捩点没有别的，就是赦免。假如我们今天不能赦免别人，不能赦免自己，教会所有做的我个人觉得意义不大。我最后上礼拜在温舍教会讲完了，我就呼召他们，都是信徒，一屋子都信徒，我们就讲那个罗马书第六章，更新 选择把自己献给上帝做义的奴仆。我们就问说，真的能够献给上帝做义奴，不是规条，不是上帝又给我一个规条，不是，是被神的爱感动。假如你没有爱的话，觉得爱不够，我们一起举手祷告，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就一半以上人就举起手来。我们今天最大的问题是自己没有经历上帝的爱。当我们经历上帝的爱的时候，我们不可能还不赦免。最后讲一个故事就结束。这是一个故事，有一个牧师有一天到公园去，看见一些恶少年在整一些鸟。有一个他把看这个恶少年呢，就是行为很不好，太小的这些就是恶少年。他把一些鸟啊，把他脚上绑着绳子，就把那个鸟来戳他弄他，那鸟就很痛嘛，要飞，一飞这鸟一飞飞成，哎，被绳子抓住，哎，他笑死了。然后再把鸟抓回来，再同样整他戳他弄他，那鸟要飞啊，又回来，哎呀，他们就你看多有趣。我想想跟今天那个儿童那个电视的动画面那些游戏，电动游戏不晓得有没有像两边对打，打的血啊，大家很高兴。我不晓得，因为我应该常常去看看这些儿童电动的游戏。这个信息都是很残忍的信息。这个牧师就跟那个恶少年说，我给你多少钱，你我可以买你这些鸟。那个说，你说什么？他说，我给你多少钱，你可以把这些鸟卖给我。他说，这些鸟根本不值钱啊，你到林子去抓。他说，而且这些鸟啊坏得不得了，我们为什么要整它？因为这鸟你一不注意它就会捉你，就会捉你，而且不像鸽子，鸽子还可以跟人，这个鸟就是恶性恶意，对人也不好，对彼此也彼此对打，所以这些鸟根本一文不值，我们都没有人送人都不要，因为送人他会捉人的。他说，我们整整它是应该的，它这么坏的鸟还不应该去整它吗？这个牧师就说，他说，我问你多少钱你可以把这鸟卖过。他说，你出价钱。他说，那个人就说，要一块一只鸟八块钱。牧师就数一数多少鸟，乘一乘八就给他钱。这些恶少年就是这个天下还有这样笨的人，花这么多钱买这么不值得的鸟。其实我们想想看，我们就是像那些恶鸟，我们在一起彼此常常就是会坐来坐去，撒旦把我们整得死去活来，借着这世界的潮流。我看这些在中国打拼的人没有信主，哎呀，每个都在那个疯狂的边缘上还不停地往前走，就怕松手，就怕自己脚步一慢被别人赶过。我是常问他，你看看别人赶到哪里去，别人都往那个自杀的毁灭的那个生涯拼命跑，我们还闲着跑得慢。被那个，我想想圣经里面有个被鬼附的人格拉森，那个自己拿刀砍自己，我们多少时候拿刀砍自己，砍到最后家破人亡还不晓得，为了追那得不到的永远不能满足的钱财，永远不能满足的虚名，卖命的跑。我们就像那个恶人手中的鸟，谁会想到耶稣基督为这些这样的鸟，为我们这样的人付上他生命的代价。当那个牧师把那个鸟买过来时，他就把它洗净包光包裹好，然后把绳子剪了，让他们可以重新有个机会。我想今天耶稣对我们是这样，今天而不是昨天，就是今天。我们今天不管我们还活多久，我们是不是看见今天是一个机会来选择耶稣，忘记过去的创伤，求他来医治。我们对人是用赦免，对自己是用恩典的态度，像摩西一样。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 不做二手的服侍，常常来到你面前，尤其在我们困难中间来领受主你给我们的恩典。主，求你自己让我们像摩西一样晓得你是生命的主，所以我们是用我们的生命来服侍你。求你继续改变我们，用你的爱来抚摸医治，让我们重新出发。主，我们也为我们的退休会再一次献上祷告，让我们今年的退休会是我们再一次得爱、得赦免、得能力的地方。祷告奉耶稣基督名。